我们开始吧。
好，请刘牧师祷告。
好，主耶稣，我们感恩今天要来讲耶利米书第一章了。谢谢主，求主保守我们以下的主日的时间，让我们讲的人、听的人都同受造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
阿门。好，我们今天终于要进入第一章，第三堂课才进入第一章哈。那在进入第一章之前，耶利米书大概第一章到前几章哈，大概我上次说回家可以看前五章嘛哈，但我们大概也不会讲到那么远。但前几章呢，都是在约西亚王的时候。那么我们已经讲过，约西亚王是八岁啊登基，然后到了他登基13年的时候，耶利米被呼召服侍做先知，然后再过了5年，耶利米已经做了5年先知以后，这个王呢约西亚王呢才突然发现哈，也不是他突然发现，是大祭司哈发现在圣殿里面哈殿里面有这个律法书。这个律法书呢我们应该认为就是摩西五经嘛，就是摩西五经。那当然有一部分学者说可能只是生命记或者生命记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就相信律法书就是前面的5本书。那么他看到当这个他叫这个书记沙番把这个律法书读给他听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震惊很撕裂衣服，说他不知道上帝有这样子的要求，对他们有这样子的要求。可见这个犹太人不是像，因为我们一般人认为说犹太人应该是非常的敬虔这个律法书，就是他们应该经常看的，怎么会？这显然他看到他第一次，你看他登基18年了，他才看到律法书，可见他从来没读过，可能已经荒废了。因为他的祖父马拿西做王55年，就是一个非常坏的王，所以他爸爸又做王，亚门又做王2年，57年，所以可能50多年没听过这个，整个国家没看过律法书，荒唐到这种情形。所以我以前听我的师母教我这个，他是旧约博士嘛哈，所以他对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他知道，他了解很深。他说你要知道那个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如果那个叫你要上去读律法书的时候你要是走最近的直线上去，快步上去，那心里面对神的话是多么的渴慕，所以走直线上去。然后下来的时候呢，你就不是走直线下来，你是绕一条最远的路回来，代表你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神的，就是连这个要做到这样子哈。然后抄那个经旧约经卷的时候，那些文士每抄到一次神的名字然后之前要洗笔把笔弄干净或怎么样大概这是对神是非常尊重。可是你没有想到，到约西亚王，到他做王，他8岁登基嘛，他还小，到了18年以后26岁，居然他要把圣殿修一修，然后叫沙番这个书记说你去跟大祭司要钱嘛，大祭司那里有钱。结果没想到大祭司见到书记的时候说我找到了律法书，结果一读大惊失色。那他为什么大惊失色？因为他看到律法书里面，尤其是生命记，所以我们今天要稍微铺陈一下生命记。生命记其实是一本立法，这是怎么讲呢，是立约的书立约的书。我们知道在近东文化里面，他们学者有考据，就这个跟生命记的结构非常相近，就是说这个是王跟他的臣民立约那要记下来。那就是说这个立约的时候一定有开始说我过去对你多好，王要说我对你多好，所以呢现在 我要有一些约定你要遵守哈，那这些约定要讲出来，然后约定讲出来以后说呢，啊，如果你违这个守住这个约定呢，你顺服呢，那你就祝福哈，如果你不遵守我的约定哈，那你就有咒诅哈，惩罚。其实这就是生命记的跟生命记的这个脉络是一贯的嘛，然后还要有见证人啊，谁见证啊，然后呢每几年的时候呢，你要把这个约呢重新的这个修订一次，或者是拿出来宣读一次，这个生命记里面都有每七年要重新宣读一次，可是到了约西亚王十八年他才发现，所以这是非常荒唐的事情哈。当他祖父这个做55年的王哈，是非常坏的一个王。在他祖父之前呢是西西家王哈，西西家王事实上是很好的一个王，很不错的一个王哈。其实在列王记下里面好像说他是从前没有这么好的王，之后也没有这么好的王。但西西家在晚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以赛亚先知啊，所以以赛亚先知跟耶利米先知服侍的时间差了60几年哈、啊。以赛亚先知已经告诉这个西西家说哈、啊，将来啊，你这个国家一定要被这个巴比伦给灭掉。为什么呢？因为西西家呢那个时候，事实上你要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有就当那是犹大国了哈。南国他们是夹在上面的亚述南边的埃及之间，左右为难，所以一下想要讨好亚述，一下想要跟亚述不好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巴比伦兴起的去讨好巴比伦，所以呢西西家呢就把巴比伦派的代表王的儿子请到他的库房里面去看他所有的宝贝，你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人家看，如果你还有圣殿的荣耀啊，你把它带去圣殿里面看神的荣耀，那看不到，你也说不出神的话语来，你只能给他看看你还有一些什么财宝。结果这个以赛亚就宣告说，你将来一定要亡国。所以呢，我们知道耶利米服侍的时候已经是他服侍40年到亡国为止，就是。那么第一章呢，就是讲他这个服侍的他被神呼召的背景。那我们刚才讲到哈。我们要知道这个约西亚王啊，他看到的律法书啊，他可能读到他头皮发麻，甚至这个大惊失色撕裂衣服的时候，他看到的是生命记里面上帝所说的立的那个约，然后如果你悖逆的话你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啊，我不知道啊。然后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耶利米呢服侍的背景是这样子，甚至呢他被呼召的时候呢还没有发现约书，5年之后才发现只是呢这个约书呢在另外一方面讲呢在耶利米书里面呢把他甚至先知书里面常常把他比喻成就是神跟以色列民以民之间的婚约婚姻的关系哈。那我们今天就先来看第一章哈，然后我们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哈是讲耶利米的背景啊，我们有时间读吗？读一下好了哈。一二节，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
对，13年，这是约西亚王13年，耶利米被召，好，耶利米被召，那么我们说到在5年以后才发现了这个律法书，那13年是哪一年呢？耶利米被召的时候是主前哈大概多少年？627年，因为他服侍40年嘛。那南国灭亡是586年嘛？公元前586年，586 离627啊40年到41年之间40年哈、啊，然后那时候是公元前啊627年的时候他被召，然后呢，他第三节呢就讲他服事的年代有多久哈、啊，我们来读，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时候，就是11年五月间耶路撒冷被掳
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
这是讲他服侍多久嘛？哈，他是在这个约西亚服侍的时候，接着呢讲了他还有两个王，他都在服侍，一个是约雅敬，一个是呢啊。这个西底家，这两个都是这个约西亚的儿子哈，因为在约西亚是一个好王，他的后面有三个王哈，他的后面有三个王四个王，其中两个呢是很短命的，就是3个月啊的。那另外呢，他提到的这两个约雅敬呢，还有西底家呢哈，这两个都是各服侍十几年哈，所以就讲了这两个重要的王。那么第五节呢，就是耶和华的话，就神呼召他的时候告诉他的话，这是我们经常引用的话哈。我们来念第五节：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这是我们经常用的话，我们今天认为，可能许多人认为我们在母腹里面的时候，神已经认识我们，而且已经分别我们属于他的，分别为圣。但是当然对耶利米说，还有一个就是派他做先知，所以这些经文都可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堕胎呢，或者这些呢，因为这也是一个今天争论的焦点啊。好，那么耶利米当然不愿意哈，我们上次讲过，耶利米之所以不愿意推脱，他说我太小了，太年幼了，至于多大年纪是年幼我们不知道，可能20出头。那为什么他会推脱呢？我们知道，因为他是在祭司家庭里面长大，他对过去的历史，因为我们说列王记上下按照犹太人的历史传统认为是他写的，那么如果他写的话，他了解犹太人的历史，他必然知道做先知的难处。然后我们上次也讲到，耶稣自己都讲，在犹太人做先知是非常是被人家从这城赶到那城，然后甚至把他们杀掉，杀害他们哈。所以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好的一件工作，困难的工作，所以他要推脱。但是呢，神呢已经立定主意哈，所以后来耶利米有抱怨了，他说我是几乎是被你强迫的嘛，我没有任何选择。然后这条路难道是一个是他后来然后神告诉他不要惧怕，说我要与你同在。第十节是很重要的经文啊。这就是第十节，我们一起念了。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哈，这个就是先知书，所有先知书里面的一个重点哈。所有先知书几乎都是有这个重点，就是说神呢一定有审判的信息。叫这些先知宣告不但是审判他自己，因为神的审判是从自己家开始，所以一定是他自己的以色列人开始。但是呢，神的审判也有列邦列国他周围的这些国家，但是呢，对于他自己的子民呢自己的子民呢仍然有慈爱，也就是说惩罚之后，就是说击打残果，所以惩罚之后，咒诅之后呢，又有恢复，又有祝福，所以这一章就讲了 你要做列邦列国的先知，不只是这一国的先知，不只是犹大的先知，因为神要怎么样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这都是破坏的信息嘛。也就是说到了今天已经无可挽救了，神一定要把要施行惩罚，但是惩罚之后呢又有建立灾祉，所以这就是在这一个经文里面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先知书的一个精神哈。然后接着呢神就让耶利米先知呢看到两个异象。第一个异象呢，他就问他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耶利米说看见一个杏树枝哈。那在异象里面看见杏树枝，这个呢又是一个 word play， 就是一个双关语。因为杏树枝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它跟另外一个字呢就仔细的观看哈，注意的观看哈，观察，那么是两个字呢是发音很像的，所以神就说你看得不错，你看到杏树枝，事实上呢我要保留意保留我的话使得成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一定会要拆毁今天的这个犹大，惩罚他，我要好好的看，我要注意使这个事情一定成就，神说的话就一定成就，但人说的话就不一定成就，因为也有假先知。在30多年前我跟师母刚结婚不久，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台湾来的这个先知，他自称为先知，我们都住在 Arcadia， 所以还有人把我请到他家里面去听然后他就宣告说这个他在异象里面看到说台湾要被毁灭惩罚，然后他看到那个台湾的那个台北市的总统府的那个中华民国国旗就已经被卸下来飘着那个中国大陆的这个五星旗中华人民共和国。那然后呢他在美国说了以后呢，你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林道亮没有你们听过然后他又去找林道亮牧师然后林道亮牧师就说，弟兄啊，你可能是被邪灵鬼附了然后呢他就开始毁谤林道亮牧师然后他又跑到台湾去传说。那台湾这些人呢，他一从北到南神学院去讲，这些人听了以后，很多神学院就彻夜祷告禁食然后你知道，我以前不知道，我只是听传说，后来我真的证实，结果台湾一些教会小型教会居然就几个长老合计一下把教会就卖了教产，然后呢大家就呢移民到那个一些跟台湾有邦交的那些小岛上去了。后来我怎么知道这么严重呢？我见过这个人，我听他这样说，我自己都只听了一次，我就不信他了。后来我有一次到，也是20多年前了，最少我在中国安徽北边的一个小县城里面，跟教圣经，然后呢跟另外从台湾去的一个老师然后这个老师呢跟我，因为我们老师嘛就睡在一起嘛，就常常聊天，然后看这个人怎么穷成这个样子因为他的眼镜断了以后他没有办法去修理，不是在中国断的，是在台湾断的，他居然就用一个胶带这样缠起来，然后呢他的那个手表不是那个表链是那个金属的断了他也不知道怎么把它缠起来。我说这个人怎么穷成这个样子，我就问他的经历，他说我原来在中立做牧师一个教会结果长老们把教会说神要审判台湾就把教会卖了去什么一个叫什么私的一个小岛上去，全部都搬走，他说我就失业了没工作然后穷成这个样子。那现在这个先知呢，我也不知道，不过就这样很不负责任，而且全倒穿所以神自己说的话他会亲自的信述之去，我要留意保守我的话一定要成就。 然后第二次看到什么呢？看到的意象是说，哦，看到一个烧开的锅从这个北边哈倒下来，那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惩罚要从北边来嘛，就是那最后这个犹大国南国是被巴比伦灭的，对不对？亚述可以说在北边，巴比伦可以是在它的东边，对不对？可是呢，巴比伦要攻打那个犹大呢，还是要经过绕过北边，因为中间有阻隔啊，就沙漠，所以呢，从北边来哈、啊，这个惩罚啊，已经要从，所以这都是神要一定要发生的事情。那么接下来呢，啊，第十八节我们再一起念哈。啊看哪、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城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好、啊，你不要害怕。他知道这个年轻人，你不要说他年轻害怕哈，你就算是再年纪大一点，壮年、更年，你还是会害怕，因为你是跟谁做反对啊？你是跟全地犹大王的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还有众民呢，老百姓都反对，也就是说你跟全国的人反对，你今天要做一个传道人，你要不要去跟你跟所有的人都讲难听话，都反对，见到人就指责人家的错？今天没有这样子的有好，那么你知道，所以神要坚固他，使他成为坚固的城，铁样的柱子，铜墙。你知道我们，你知道中国有哪一位传道人年轻的时候，神把这个话感动他了吗？你听过吗？没有，没有。王明道，王明道二十五岁的时候，王明道是很胆小的一个人呢。为什么他很胆小？因为他爸爸就是一个胆小人嘛，我爸爸也是一个胆小人，所以我也很胆小。我了解王明道，王明道他为什么会胆小？他爸爸胆小，他爸爸怎么样了？王明道出生在1900年，那是义和团造反的时候，对不对？然后呢，他爸爸呢，那个时候帮梅美惠的一个医院做事，所以他们躲到北京的东郊民巷里面。他妈妈呢，牵着一个他姐姐，然后呢，肚里怀着王明道。结果在东郊民巷里面呢，看到这些义和团在攻打，他爸爸认为啊，这攻进来一定是要把我们弄死哈，他爸爸就自己选择自杀了哈。所以呢，你看看他在母腹里面，所以他出生的时候就没有爸爸，他爸爸死在然后出生，所以他是一个很胆小的人。可是神给他勇气，他到25岁的时候，这个话。他就自己看到耶利米书，他说当时的社会黑暗，他要像耶利米先知一样斥责这个。所以王明道一辈子讲话人家不爱听的，他就这样子。我在这边还碰到过，大概一二十年前我碰到过一批哈从北京来的老太太，他们不知道在美国待多久，他们告诉我，我说你们在哪里住啊？我们住在很那个南方的州的那个地方，我们所有老姐妹住在一起。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我们是王明道的那个从前北京的那个什么教堂的那个会友啊，他们现在就住在一起，还有他的这个信他的。所以王明道呢，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自己会不会想到的哈？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神的这个话感动你，神经叫你作为，告诉你有一天你要成为坚城、铁柱、铜墙，跟所有人反对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啊！因为王明道哈，一辈子就在反对这、反对那。日本人来的时候叫他啊，北京所有的教会合在一起，他反对，结果日本人没抓他，把他骂了一顿，叫他回去了。结果这个解放以后，那可是哈，第一次叫王明道去，王明道跟他老婆说啊，我们对不起，我们做错了，放回去。结果他们两夫妻回家以后说，我们不行这样子，我们不应该认罪哈，我们在家里面反而更痛苦，干脆自己去报道去啊、去坐牢好了。结果这一坐牢呢，他坐了22年牢，从58岁坐到80岁。然后他太太呢，原来判刑15年，后来呢啊、改成17年。他 他太太，后来我看到最近的时候看他太太，吵到他太太在狱中的时候，他们故意整他，找了一个年轻的那个女犯人，一天到晚去挑他的刺儿打他哈，所以把他的牙齿好像把眼睛都打坏了。那他太太原来是杭州人嘛，哈，我们知道南端姑娘长得很秀气，你看他老年的时候没有牙齿，然后一个眼睛也瞎了，就这样，是为主付出的代价。弟兄姐妹们啊，我们如果因为我们读这些东西，王明道宋尚杰哈，还有这个尼拓生啊，现在一般年轻信徒根本不知道了，根本不知道了，还有很多事我们也不知道了哈。一个在台湾的叫什么一个老牧师哈，他在1900年义和团这个出事的时候，他爸爸是牧师哦，然后他那个时候已经工作，因为他留学美国得了博士，他在工作二十几岁，他后来在台湾信友堂做牧师哈，台北信友堂，他自己说哈，他后来去找他爸爸还有他妹妹，有没有弟弟我忘了哈，他们告诉他，你爸爸妈妈还有妹妹啊，就是在这个小村子被杀害的，他们不应该进这个小村子，因为这里面都是义和团。结果呢，那个义和团的人用那个长矛刺杀他们全家的时候，他大概是他妈妈哈把妹妹抱在怀里，所以一枪刺过去是刺透的。所以我们中国没有少了为主付上大代价的哈，这些血呢哈都记在啊神的啊，所以 I don't know， 有的时候读到我也很痛苦，因为我们在为主付出的时候哈，有的时候是不是很愉快的事情，甚至令你丧胆的事情。所以第一章的时候，你今天如果你这样看的时候，他的心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好，我们看第二章哈，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哈，其实这个就是啊，上帝把他跟以色列民的关系哈，比喻成一个婚姻的关系。那今天呢哈，我们年轻的一代，包括我们这个世代哈，如果你生活在美国久了哈，你可能对婚姻已经没有什么啊立约的这种啊，当然你结婚离婚都要到政府这个去登记哈，但是呢，你不会想到说，上帝居然会用婚姻的关系形容他跟选民的关系哈，因为这个婚姻的关系啊，如果你经历过那个背叛哈，那可能是人生里面最刺痛的感觉。你可能不是配偶的过世，或者父母的过世，或儿子的过世，而是最痛心的啊，是跟你最亲密的人的背叛啊。可是今天没有啊，因为美国的法律都改了，台湾的法律也改了，台湾的你要离婚你不可以去告通奸罪了，没有通奸罪了，美国早就没有什么通奸罪了啊。在加州哈，你离婚就是 no fault， 你不要说人家做错什么，刑事早就没有这个控告权利，民事上如果你也不能说他通奸你要多分财产，只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他那个通奸的一方哈，拿钱去供养，拿你们的钱去给另外一方啊，你可能可以追一些婚。所以今天哈，在西方哈，或在台湾这种进步的地方哈，就随着西方进步嘛 ，liberal 嘛，进步嘛，已经对婚姻这种忠贞的感觉啊，所以人不会感觉到吗？好，所以可是呢，神就是要利用这个，这是对我们今天人啊也很悲惨啊。如果说老一辈的人哈，像我的母亲哈，如果你要告诉他说我父亲有什么对他什么不忠贞的地方哈，我从前不要这样。好，那么我们看哈，第一节第二章一节就是这样子哈。我们来读哈，他叫你去向，我们一起读，你去向耶路撒冷的人耳中喊，
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六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必得
好了，这就是把以色列人跟他跟神的关系。我们刚才讲的申命记不但是一个像王跟他的臣民之间的一个立约哈，立的约里面有法则，那个申命记里面一开始的法则就是十诫啊。你现在无论是被灭的以色列，或者是南边还未被灭的犹大，在耶利米宣告的时候，都是犯了最前面两条嘛，十诫的前两条嘛，对不对啊？前两条是什么呢？第一条是什么？
独一，
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神，对不对？第二条呢，不可以造偶像呢，对不对？这两条，这两个国家都做了。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要追溯的话，追溯到所罗门王。哎，所罗门王娶了1000个老婆，对不对？是1000个吧，不是100个吧？或者每次想说100个也太多，10个都太多，他居然搞1000个，而且大多数都是从这些邻国来的，这些人都带着他们偶像，然后任由他们敬拜。你看这，所以你说你要怪呢？所以我儿子要说，哎呀，我在学校功课不好，都是你不够聪明。那你要追溯，再追溯到多远多远呢？你他们这些王好可怜，追溯到所罗门王就已经开始做这事了。那么这个是只是申命记里面的，你违背了这个立约的精神，你要受到惩罚。但是神那种痛心疾首的心情要向谁去诉说呢？所以耶利米呢，就像是神所聘用的一个律师啊，在控诉犹太这个以色列人。所以你在有一些神学家说他就是一个今天的我们讲的这个检察官嘛，啊，检察官他就是来控诉你的罪，这些罪全部都可以从你的约书里面、律法书里面找出来的，一条一条，只是神用更隐晦的话语、更痛心疾首的话语。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谁受过这种苦哈，就是说你的配偶背叛，我知道应该都没有，但是有些人有啊，啊，你知道那个痛心疾首吗？但是神只有用这种的痛心来形容他自己的心情呢。你要知道，尤其是如果说今天很多女的，尤其是南方女人嘛，比较顺服嘛，说哎呀，我们男人外面有个3妻4妾，那也没什么嘛。我们上一代都还是这样子，我们并没有经历说离开那个多久啊。我们上一代在台湾有钱人的社会里面比比皆是，对不对？台湾以前最有钱的王永庆，对不对？那没有人敢批评他的，大家都说他很有福气，只要有钱做什么都是对的。已经好，那么可是呢，到了这我们这一代，如果你有尝过这种味道，你就知道那种痛心疾首。神只有用这种，所以呢，我们刚才就讲到，神不但有跟他们立过约，正式的一个约书，然后呢，还要用他自己把他的痛苦的心情告诉先知。你说先知，你喜欢听人家告诉你这些事情吗？我做人家的朋友，或者是做人家的牧师，我听人家讲他的丈夫这些事情、妻子这些事情，听久了也是很难过的，你知道，你不喜欢，你听了很难过的，但是先知要听下去，因为这是神心里面最大的痛苦。所以神有他的委屈，这个委屈要向谁来说？告诉先知，因为先知要去替他把这个宣告出去，要告诉以色列。好，所以第五节我们一起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看到没有？我有什么？我做错了什么？这不是我们夫妻之间，如果你遇到你的妻子或丈夫有外遇，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要做这种事啊？呼天唤地，那种锥心之痛啊！所以 神传达的话语。 Well, 为什么要审判就在这里。好，那么接下来当然好，第三章啊，几乎都是用这种夫妻的语言啊在形容。然后呢啊，当然开始就要讲惩罚啊，要讲惩罚的信息。那么十八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哈。现今啊，二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读完了我们就结束了。因为现今你为何在埃及路上要喝西河的水呢？你为何在亚述路上要喝大河的水呢？这个时候啊，就是讲到其实从耶利米先知服侍之前，他的曾祖父哈，西西家哈，很好的一个王，开始哈，已经是夹在大国之间反复哈，一下想跟啊要向亚述求和，求和不得，然后一下要拉拢这个西边的巴比伦。讨好巴比伦，一下呢又要讨好南边的埃及，所以呢这是一个政治的情势。所以先知哈，他的命运跟他的预言其实跟当时的政治情势历史是息息相关，所以你一定要读这个历史书上所记载。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跑到埃及去喝这个尼罗河的水，就是你去讨好哦，埃及人有水给你喝，埃及人可以救你的渴，埃及人可以救你吗？啊，你为什么又到亚述那里去要喝啊大河幼发拉底河的水呢？难道亚述可以救你吗？也就是说，这也是讲明白了当时的信息，就是你不要再东奔西跑去讨救兵，你要唯一依靠耶和华神。事实上，西西家的历史里面，我们不是读亚述来攻打那个这个北国以色列的时候，兵强马壮，然后在下面用亚兰文这个，这不是在那个嘲笑这些犹太人，不是这个以色列人国的人，这以色列大官吓得要死，说哎呀求你不要用这个我们的话跟，因为老百姓都会听到，你讲亚兰文我们听得懂啊，什么东西。可是呢神呢却使他们得胜，最后再一次派遣天使一个晚上杀了亚述的军队十八万多少，好像5000，是不是？可是呢这些人的那些胜利或者是受到神的帮助啊，往往都是短暂的记忆。我们也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眼前的困难，忘记了过去的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所以在尤其是心慌意乱，当你只看到危险的时候，你什么神都愿意去拜，什么人都愿意去求。这个是我过去的一个，我甚至去，我从小是在教会里长大的，我在急得发昏的时候去找人算命，我跑到纽约流浪的时候去找人算命，那个算命呢，我一看后来我就知道他是骗子，什么东西在套我的年龄，怎么觉得告诉我的年龄，然后再东讲西讲，然后我想他讲的当然对，一看这个倒霉鬼的样子当然是呵呵不会有什么好事儿，对不对？比方我如果今天看到一个人一脸晦气的样子，然后讲他这讲他那的时候，就像我以前有一次很早，大概三十年前我去医院急救的时候，因为我进去的时候因为失血过多，然后去见到那个医生，我说医生我快死了，然后我后来跟他说医生我事业很失败，那医生说 No wonder 你已经快死了，你事业怎么会好？他一翻我眼脸已经完全白了，一看指甲完全没有颜色，然后那时候我的血已经根本就是随着我的痔疮，我每走几步路就要蹲在地上，然后我的心脏我一直跳要打血到脑袋里。所以 Well 你要知道，所以我刚刚讲到这些，就是今天我们要记到的就是耶利米做了神派的控诉的律师检察官，告犹大国 空间淫乱，第三章铺陈出来神心里面最大的痛楚。然后后来我们讲到何西阿先知也是一样，神为什么要让何西阿承受那样子的痛苦，要让你知道你才会传出这样子的痛心疾首的心情，那就是神的心情。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看到今天西方的教会大大的走下坡，然后这些奇形怪状的人在街头，在旧约里面是不准刺青纹身的。你看今天的，我昨天晚上推荐了一个 YouTube 推荐了一个在波特兰还是什么打人的一个 Antifa 的一个人，一个白人男子，好胖，然后穿着一个裙子，他说他是女人，然后整个脸都是刺青，跟一个魔鬼一样。为什么西方会堕落成这样？我们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干干净净的，瘦瘦的，然后今天为什么西方堕落成这个样子？难道西方没有限制出去传一些像耶利米这样子的信息吗？所以我们需要，要不然我们都不安全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哪一天你的儿子就不回来，你的女儿也不回来，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变成女的变男的，男的变女的了。然后这就是今天神要感动我们，其实我们要有耶利米，我们祷告，我们当中出了这样子的限制，我们也跟着。好，我们就有点耽误时间的，请刘牧师做结束祷告。
其实我们很谢谢汪牧师能够帮助我们把第一章第二章很快的看完。原来神也是有情绪的，但是他呼召的先知呢，就要跟他成为亲密的朋友，要让他能够领受到神的他的情绪，所以他要传讲神要他讲的话，神没讲他不能说，但是神他要他讲了他就只能说。所以神兴起这个耶利米先知，要他成为铜墙，让他成为奸臣因为他要跟很多的人反对有很多人听了他的话会不高兴，会也耳朵竖起来，甚至可能要想要对他不利主啊，我们相信真理说出来的时候通常大部分的人不会接受的，因为太 hurt。但是神，我们也看到，就是因为神把他跟以色列的选民看为是婚姻的关系，所以他有这样子的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我们被责备的这一方，愿不愿意接受，愿不愿意悔改，那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但求主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领受先知的话，也能够真实的反映在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当中。谢谢主，你让我们看到耶利米在传道之前呢，他就先看到了信树枝，是神一定会保守他的话成就，因为他应许耶利米先知说：“我必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所有被神呼召做先知的也好，做牧师的也好，做任何无从执事的人，神都愿意让我们勇敢像王明道一样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表达的是从神来的信息，但神与我们同在，要拯救我们。谢谢主，你祝福我们今天的学习，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阿门。阿们。